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门。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现在进入罗马书第六章了，是不是？我们上次第五章呢讲了半天，光说保罗写得很好的，他到底好在哪里？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过两周又忘了。第六章我们都很熟悉了。
六章说熟要看的，对我来说是打开了对圣经的一点兴趣。
就是从这章打开的是吧？
从小信主嘛，但是对信主之后为什么要受洗啊？受洗对我们是仪式还是功用啊？这种问题都不太会进入眼帘的了。直到有一天突然间读到或者听到有些人讲这段经文，也觉得被里面那些含义有点震慑到。
那你还不错，你现在信主还会被震慑到是吧？我们一般第六章所谓熟是往后熟，对吧？为什么受洗啊？受洗归入他的死啊？这个就算不去深究它的意义，但是这些话我们是耳熟能详。只是第六章跟前面的关系，到底他怎么讲到这里的？这个问题就比较难了。照着我们查经的规矩呢，他不能光往前查，还要回头看一看，他老兄怎么突然就讲到说了
过犯不如恩赐？那段下来，一直到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
更显多。
对啊，更显多了。然后有人宣讲所谓上帝的恩典，那等于说把罪就搁在一边了。那一个教会的话，如果只讲恩典不讲罪，是不是就会带来这个第六章这个问题啊？
是。
一个人如果天天讲恩典，上帝会饶恕你，那他就故意多犯更多的罪啊。
是。
那不是乱套了吗？
你讲的挺好，不过保罗这个六章一节所说的这样，是不是可以被你这个话完全包括下来？
我如果肯定是不能。
我不知道能不能，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方向，大概知道它的来路，大概是从这条路来的。只是说有没有一个更准确的话，而不是我们的感想，也不是我们的印象，而是一个更准确的话，把前面我们说过五章那一段保罗讲的非常非常精彩的，看起来好像翻来覆去，其实每一个点都很重要的这一番话呢，有没有办法更精炼一点，或者里面抽出一些更完整的东西，可以等于这里所说的这样啊？因为你一看到圣经说这样，尤其说怎么说呢，那你就说我问了，这样怎么说呢？这个这样到底是怎么样嘛？而不只是像你刚才讲的一定对，只是说那是我们的印象，我们的印象再用我们的话讲出来就相当的松散。
都是自己的话了。
对，而且只剩下一个小点，对吧？那我们再试试看呢。所以这个要往前走呢，一定要先回头啊。这是蒙哥的裹脚布读经法，所以你难得往前面走几寸。可是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熟悉他的思路。
能不能说这个十八节那边如此说来到最后？
当然是可以啊，你也可以说第五章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对吧？就是这样，这是保证对的答案。只是现在我们要求，一方面不能凭自己完全凭自己的印象，一方面呢又要把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大概用更准确更精简的办法替自己总结一下，叫做这样。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先找一个段落，这个段落从哪里开始是可以比较被囊括在这样。你刚才说的是第几节到第几节？
我刚刚说十八节。
啊，你刚才说十八节对吧？啊，从十八节如此说来啊，所以这样前面可以接如此说来。
如此说来就感觉像前面十二节开始。
啊，这就如对吧？或者第十节开始呢？不但如此，这个我们都讲过了。你把这些开头的语助词，包括第十节，因为哈、啊，不但如此，然而，只是如此说来，然后到了第六章第一节，他就说这样了，对吧？
嗯。
但是这么一大串的这个句首语助词。合在一起到底讲了哪一些的角度？因为你刚才提出你的感想，就是说我们担心一个人明白了恩典呢，他就会太滥用这个恩典，对吧？
啊、可能啊，这样讲再给领悟深一点，其实他的问题的中心好像是觉得很多人因为只讲了恩典，却把律法本身的那个功用给去掉了，就是
这个还是只是从。这个人的不明白的这个角度，只是他从至少五章十节开始讲的不太是这个角度啊，他不是说你明白不明白，或者某一些人会搞不清楚，以至于会提出六章一节的说这样，这个固然是我们最直接能够想到的一个论点，
嗯，
但是恐怕他在说的是一个演算的论点，理论上的论点。对吧，就好像你当然我们两个都不是学理工的啦，对吧，我假设他们有一个什么公式的演算啊，或者科学理论的这个演算啊，他很顺着演算过来之后，他总要回头看一看有没有漏洞，
嗯，
对不对，那个漏洞不见得跟他可以完全是一个理论上的漏洞，
嗯，
因此他六章一节所说的是很对，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所谓可以就是说不是你想不想愿不愿，也不是说哪个弟兄比较好，哪个弟兄比较适合，而是说从理论上来讲，既然神在那里有一个所谓过犯越多呢恩典就越多，既然有这样的演算，
是
不是，既然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了，既然这个演算算得这么好，这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个真的是神替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计算机、嗯、那照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恩典里面是不是可以啊，就是物尽其用嘛，对不对，货畅其流嘛，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嗯、那就好好用啊，尽量用啊，既然恩典更显多，我们也已经得到基督耶稣的永生，这又是神给我们的赏赐，这一切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靠耶稣基督一次的
义行
就把我们完全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照这样子讲的话呢、嗯、第五章不是说了吗，
过犯不如恩赐，
五章二节，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这是一个新的地位，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地位，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行，所以我们就站在这个恩典里面，那站在这个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继续犯罪的自由，对吧，
有，
这个是他在讨论的，而不是说像我们一般所讲，像你刚才提出来，我们担心弟兄姐妹滥用这个恩典，这很像，但是不真的是这样，他是从理论上讲，而不是从个人的经历上讲，哈，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讲到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尤其老中最喜欢，这不只是老中，我们最喜欢掉到个人的经历或者我们个人的担心里面去，无论你是好意呢是歹意
啊，
我们总是从这种角度去看。
我最近的体会啊，
嗯，
读读这段经文就觉得现在很多的教导嘛，
嗯，
或者我从小到大受的这个影响吧，
嗯，
就是渐渐的，就连这个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嘛，就让我们承受了莫大的这个恩典哈，
嗯，
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非常强调这个悔改认罪哈，
嗯，
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罪比恩典还大，你知道吗，
嗯，
罪会拦住很多的事情嘛，罪会让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通达、
嗯、
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信徒有时候听在那边就觉得深深的那个自责嘛，
嗯，
但是 一直也翻不过这个罪的这座好像一直压迫他的高山。照理说我们传福音的应该告诉他说，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也以下，不在神的定罪里面，乃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该是因信站在这个恩典中嘛。
对，
但是好多的时候是他看不见这个东西，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样一个状况往往是因为传道的人呢，他自己所见的东西不是全面的，因此他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啊，他对于教会信徒长好了是什么样子，总是以自己或者自己上一辈或者自己所见到的，他觉得比较正规的基督徒大概是什么样子，怎么祷告，怎么讲话，怎么过日子，他以那个为蓝图，然后从圣经里面挑一些东西呢，尽量把大家啊往那个地方去建造。这个意思固然是好的，可是这并不是保罗的路数。保罗是把整个的理论全盘的这个救恩的道理啊，全盘的让你明白，你明白了之后呢，自然会有一个更健康的样子。
嗯，
啊，他不是为了好像我所看见的，哎，你这个地方就缺这点，所以我要简单给你进补或者给你修理。
很多时候这个功用反而变得就是教导弟兄姐妹，很多你也要懊悔死刑啊，基督道理的那个开端啊，然后把律法一次一次的带进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反而那个耶稣基督这个柔美的恩、柔美的形象啊，包括这个这么莫大的恩典，显得反而小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很害怕弟兄姐妹一知道恩典大过律法就会滥用这个恩典，这是我们脑子里所想的一点有限的东西。你不能这样害怕，你这样害怕的话，弟兄姐妹长不大的。
所以这个害怕就是从魔鬼来的。
没有，这个害怕是由于传道的人他没有这个知识，他没有效法保罗的榜样。你知道我昨天到中国城去啊，从那边开车经过，就发现现在这个美国的真是越来越中国了。哎，怎么说呢，就是中国城现在附近住的有各类的人种啊，不是只住中国人啊，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亚洲人啊。哎，就看一个老兄呢，他就骑个脚踏车啊，现在很多人骑自行车在中国城啊，头上呢戴的是这种斗笠，你知道吗？现在美国现在这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斗笠应该是以前都很热的地方，越南、海南啊。
实际上我们这里戴斗笠其实很好，因为确实是很热啊。他的骑个脚踏车戴斗笠，
20年前
的东西。哦，我们现在在这里其实很多很多老东西都在我们这里啊，所以可以看得见的。啊，骑个自行车，这也是破破的这种老式自行车。啊，他过街，他怎么过街呢？美国是很注意这东西。你三更半夜你到了一个红绿灯交通灯，或者到了一个停车牌，你一定要停的，没车也要停。很多人从中国来了坐车就说，哎，你们怎么红灯还停啊，根本没人呢、啊、那白天就更不用讲了，你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四个停车牌大家就得轮流过。骑自行车要不要停啊？
自行车换成在中国就很难说、
不停。很多学生在美国的校园他骑自行车他也不知道停车牌要停，你一定要停的。哎呀，这个老兄可骑得可快了，他根本好像他认为他在西贡吧，停都不停，到处都是车子，他就这样呼很大白就穿过去了。那你说你应该怎么办？你把他拦下来，你给他一个机会教育，你说不行，美国的停车牌一定要停的，不停的话警察给你罚款，这是一种办法，对不对、还有一种办法呢，你可以告诉他说，这个中国城附近有多少人啊，因为停车牌不停或者不在路口穿越马路被撞死，这是真的事情。
嗯，
最近尤其他们在修这个我们叫做百利大道，现在已经修好了，在修的时候好几个老中被撞，因为他不知道、
交通意识是比较差的啦，这边也是一样、
对对对，他不知道要怎么过街，他不知道过街应该在街口过，你中间穿过去的时候很危险啊，你可以告诉他说这样有什么危险、对吧。但是你真的要教育他，让他能够完全停下来并且遵守这个交通规则，那你要跟他讲的东西可能就很多了。
嗯，
比如说这边的很多人他就认为说，我骑车的时候就靠左边骑，这样子我可以看见对面的来车啊，这样对我来说比较安全。
嗯，
那你说这个东西你怎么去改正他，因为他真的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嘛。我在路边上骑车，后面的汽车这么快，我看不见他，他呼呼呼一直超过我，那很难受的。
有一个办法啦，就是让他自己有一天坐在车里面，看见那些自行车穿过来的，你心里面说，哎呦，真危险，危险。
这个就开始比较对了。你必须要给他这种美国人开车的角度。 美国人开车不像中国开车啊，一大堆车一起开，大家呢就是很有默契，你让我我让你，你挤我我挤你，哎没事就过去了。这个老美开车不一样，老美开车习惯了一条线就是一部车，红灯就停，停车牌就停。哎，你说这样很好，这样我就更自由的骑自行车。不不不不，你为什么骑车不能骑左边？你为什么停车牌要停？你坐在开车的人的角度，这个老美训练出来的开车，从老太太到小姑娘都有，
嗯，
老先生到小弟弟都有，好不好？这样没有歧视女性，但是女性开车尤其，比如说我现在要向右转，我到了一个街口，我要向右转，
嗯，
那我看哪一边呢？我看左边有没有来车嘛，对不对？
嗯，
问题不是说你看不看左边，是你还看不看右边。
右边有盲区比较大一点，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右边的习惯，因此你老兄开着左边从我的右边过来，你沿着街左边来，我一转，嗯，我根本不会看见你的。
对啊，如果是大卡车有好长一段盲区的。
对，你认为你看见我，我不可能不看见你，但是你不晓得在美国开车的习惯，我们不习惯这个东西，因此对你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你认为你很安全，其实你很危险，对吧？那到了一个四个停车牌的路口，我们都已经来不及了，谁先谁后这个是分得很清楚的，大家差不多的时间到，你聚精会神在看说谁先到谁后到，那个先到的要先走，
嗯，
没有，再加上还有人在打电话在讲手机，你根本没有这个心神去看还有没有一个自行车飞快的穿过来，完全不理会你。
这个自行车你们那边还好，我们这边都是电动车，更可怕，又没声音又速度快。
是啊是啊，我们在这里很少看见这个东西，现在比较多一点，可是还是来不及，你再从左边这样穿过来，你就是找死。因为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当他从开汽车的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那是多么错的一件事情。同样你没办法改正一个弟兄，你说啊，我现在告诉你恩典啊，就告诉你说不要滥用恩典，这个讲不通的。你要给他一个全盘的从神那里看问题的角度啊。那你说罗马书难读不难读？难读。哈，你是大学毕业生，我在美国念过这个研究院啊，甚至你是一个博士生，你来读还很费力。那我现在的会众是乡下人，只有小学程度，我需要跟他们讲这么多吗？他们听得懂吗？那不是太麻烦了吗？就给他们讲一点不可做的事情，给他们一些新约实践，不是就很好了吗？
对啊，就是这个律法，很多的律法压下来，
方便管理，你知道吧？
那很多惧怕就进来了，很多的。
我以前认识一个老传道人，他就是有见识，他那个时候才刚刚改革开放，那个时候进去很多的家庭教会，那文化程度比现在还要差相当的程度，他说呢，普遍就是小学二三年级，那传道人也不过就是中学生的甚至更差的初中二年级的程度。那我就问他了，你讲这些深的道理，圣经的深的道理，像罗马书这些东西，他们听得懂吗？他就给我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属灵的智慧属灵的了解跟你外面的教育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的确你说当初保罗写罗马书那个时候信徒的程度有多少，
也很差，那个
也很差，
没多少人学过这个文化课。
对，哎，我们自己非常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我们说哎呀圣经是开启人智慧的，打开人心的，你看欧洲他们普遍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整个文化就复兴起来。哎，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这样教导呢？
他不信这个话可以对教导给人，
他也不信这些坐在底下的他所看不起的觉得没什么文化程度的人可以了解这么高深的道理。你别忘了彼得约翰的都是打鱼打。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觉得啊，国内有相当部分有传道人是对这个弟兄姐妹心态也是也是有点看不起的，觉得自己是这个法利赛人这种圣品阶级嘛。另外一波人就是言语粗俗啊，其貌不扬啊。
对，所以我们要是有知识，尤其有财力、有地位、有工厂，那我们这一套交给你就可以了。这种心态是最害人的。所以你看，圣经从福音书到罗马书到所有的书信里面，你信主了，还有一件事情是改不掉的，什么？就是论断人。论断你的弟兄，认为圣灵加上你啊，你还是个笨蛋就是了。不像圣灵加上我，加上圣经，你看多么开窍， 对吧？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见识，所托付的是一次交托给我们神话语的规模。如果保罗是这么讲的，我们就尽量去把这个东西啊，能够全盘的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弟兄姐妹能够从这个角度来接受，而不是告诉他说停车牌你要停，或者说你这样很危险，或者说你这样会被开罚单，对不对？你要给他一个哎，这个路加这个亮光是越来越好，一个开汽车的角度。
那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我以前骑自行车也骑过，电动车也开过，有的时候也会违背交通规则嘛。现在带一个小孩子坐在我那个面包车上在开，哎哇，好几次的，真的有时候自己被吓到，真的就是被吓。
你非得有这个见识才行。保罗也是一样，他把整个救恩的道理现在按着秩序讲给我们，不是从个人的经历讲，而是说从神的计划怎么看，从这个所积蓄的智慧来看怎么看，神的恩典的道理，律法的道理，这整个的演算是怎么演算的。
嗯，
在这样的学理底下，在这样的知识底下，如果这个恩典是这么广泛这么大的话，那我们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恩典中，应当怎么办？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罪呀、啊，怎么个调和法？这两个的道理在哪里？这是他讲给我们听的，而且我们要怎么样从这样的困难里面脱身出来？
是，所以说读罗马书很重要嘛。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以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嗯，
就有时候脱不出来嘛，脱不出来呢，就觉得很苦啊，就是一个苦鸡的土，越做越不行，越做越否定自己。
我们给弟兄姐妹一些好像很简单的办法，你如果不犯这个错啊，或者你犯了错应该怎么办就好了。其实保罗完全不是这么个路数。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一章到五章啊，他讲的是道理上。那这个六章他开始讲，他虽然仍然是从这个道理上看有没有漏洞来讲的，或者说道理里边还剩下将来一定遇见的问题怎么办来讲的，可是他在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条实行之路了，看说怎么样从他底下所要陈述的困境里面，用你的话讲说脱身出来。
嗯，
所以我常常问弟兄姐妹说，有没有可能你读明白了罗马书，尤其是从第六章开始，六七八，这是一个叫你胜过罪的秘诀、秘法，是不是一套招数？你顺着打的话呢，无论这里面有多大的问题呢，都能够脱身出来。当然，你得知道什么是脱身出来。所谓脱身出来，就是我们得以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我们已经在恩典中，怎么不再被我们肉身的软弱、罪的缠累所拘束，
是，
这是一套必胜拳法。
虽然这里五章宣告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虽然教会里也宣扬高举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另外也是在高举西乃山上的十诫，
对，
因为这个律法颁布下来就是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的。
对，
但是岂不知这些律法也是指向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了，他有担负了这一切的咒诅和刑罚。
对，
但是我们仍然面对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把这个撕掉，你去做吧，你去做吧，
嗯，
却没指给他我们的期望，这个指望都在耶稣基督。
对，
弟兄姐妹也就这样糊涂了，怎么回事？我越做越做不好。
嗯，或者说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所谓耶稣基督的成全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他不知道，不清楚，很难联系起来。
像我们最近在做这个圣言小学321，也在查这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也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发现说，你要说十戒难守啊，那个不可不可，你说我都不可能完全做到。那主耶稣给你讲的不可不可，你更做不到了，对吧？
很多很多，太多了。
所以他一定不是从这个角度入手，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这些话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还有怎么样从在这个最基本的恩典与律法的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呢，得以继续往前走啊？那这都是从六章开始要替我们要教导的我们一套啊，可以说是一个进窄门走的窄路啊。但是当你 明白了，当你把他这一套必胜拳法学起来的时候，那你就是天下无敌了啊。好吧，陆家，我们今天需要停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下次就要仔细的开始看了啊，这个这样怎么说呢，后面所说的到底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